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欢迎您收听。那我们的《婚礼之后》节目呢，播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来信，其中呢，也有非常感人的一些爱情故事。那有机会的话呢，我也愿意把这些感人的两个人彼此相助、扶助，彼此成为祝福的这些爱情故事呢，在节目中呢可以断断续续的跟大家分享。那朋友们，如果您在您的婚姻生活中有什么美好的经验，又或者是您和您的另一半克服了一些冲击困难，那这些过程呢其实也都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同路人的。那我们说啊，美好的婚姻呢，真的不是随手可得的，都是需要一番经营，需要花心思用时间的。那所以朋友们，如果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对我们节目中的内容有什么感想，或者是您真实的一些经验，都可以告诉我。那这些美好的经验呢，见证啊，都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那今天呢，佳丽在这儿呢，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是说到能够奠定成功婚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元素。那真的是美好的婚姻呢，它不是随手可得的。因为啊，这里面牵涉到的因素和背景真的很广，当中包括双方沟通是不是能够畅所欲言呢？性生活是不是美满呢？还有两个人的财务管理是不是合适呢？家庭工作分配是不是双方都觉得公平呢？那还有两个人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嗜好呢？还有和配偶的家人能不能够和睦的相处呢？再有呢，就是对配偶的个性和习惯的接纳程度又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非常的重视两个人的信仰是不是一致等等。那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是决定婚姻成败的一个关键。往往是在结婚之前，男朋友女朋友两个人呢都没有办法考虑到的，或者是根本在结婚之前没有办法体会到和明白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的。那说到在夫妻生活里面呢，有一样事情是不可少的，大家猜一猜是什么？可能您会想到啊，是钱财啦，是个性啦，是性生活啦，是上班呢，下班呢。但是其实啊，我说的是争执。那争执不会少，因为透过争执， 透过两个人的争论才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啊，这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到底他的脾气是怎么样的。有的人呢透过争执可以让两个人的感情呢能够更上一层楼。那我就想到，其实造成夫妻两个之间有争执的有一个因素呢，就是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呢对自己和对另一半所扮演的角色呢都不是很了解。比如说做妻子的可能认为结婚之后做老公的帮忙家务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当孩子来临的时候，这个妻子呢她也认为这个丈夫应该自动自发的照顾孩子。但是呢男的那一方呢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那他的观念可能是男主外女主内，认为他在外面工作奔波养家就是他的事，那至于家务事啊照顾孩子啊换尿片啊这些事情呢应该是做妻子的责任，做母亲的责任。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男女对夫妻角色的不同的期待和盼望。那另外呢，有一些男生呢可能认为现在的社会工作压力很大，他也希望他的妻子呢可以在外面工作赚钱来减少家庭的经济压力。那这些不同角色的期盼也是容易让双方在婚后引起争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因此我们说啊，在结婚之前两个人呢都应该先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就是说要透过沟通能够了解对方的期盼是什么。做妻子的做丈夫，你们在这段婚姻里面呢要扮演的角色能不能够满足你的另一半。那这些个关于看法上面呢，我们应该在婚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沟通，这个沟通呢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来的。譬如两个人有没有这种共识呢？夫妻在家务工作的分配上是应该怎么样的呢？是完全的男主外女主内，还是平均分配？婚前也应该想到的就是做妻子的应当留在家里看孩子，还是应当出外工作？有了孩子之后丈夫应该起床照顾婴孩吗？还是全部都要妻子负责任？那我的朋友呢，他们在婚前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协议，我觉得很好。那就是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半夜起来要换尿片喂奶什么的妻子全包，但是周末丈夫不需要上班的时候，那两个晚上呢就要让这个丈夫起来照顾孩子了。那我们先不要说是不是这个妻子她白天也有工作，或者是丈夫他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很疲倦，但是在婚前其实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沟通的话，对于将来来讲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当然也许到真实的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们的工作的时间呢或者情况啊有一些变化，但是不要紧，在结婚之前至少说到这一方面了，而且呢有了这样的沟通，到真的有孩子之前，或者是真的有了孩子再一次的来调整调试这个决定的话呢会有利很多了。因为至少大家都知道了对方的想法甚至对方的底线。那还有一个呢，大家也是应该在婚前应该想到的，就是两个人爸爸妈妈在家里的家务是怎么样分配的。假如一个女孩子她在家里面，她爸爸很喜欢做家务，什么都愿意帮忙，那好了，她将来要嫁的丈夫是不是像她爸爸这个形态的呢？如果不是的话，她是不是会要求这个男人好像她爸爸一样愿意帮助她妈妈呢？另外洗衣服晒衣服煮饭烧菜等等是男人呢很多男人不喜欢做的，那么好了，你的 男朋友、你的未婚夫，对于这些家庭中的小事，但是是必须要做的事，他愿意帮忙吗？他愿意做吗？他的观念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觉得这都是女人的事呢？那我们想啊，夫妻的角色其实是相对的。深一层的想，双方为什么会对对方有这样的角色期盼呢？这有可能呢，是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造成的。那比如说，这个新婚丈夫的家庭里面，他的爸爸是从来不做家务的，所有家里面的一切大小事儿都是他妈妈的工作。那么很自然的，这个男孩子结婚之后，他也理所当然的认为做家务事都应该是妻子的事，他根本不愿意帮，也帮不上忙。但是如果妻子的原生家庭刚好相反，父亲是下班回家一定帮忙的，那么当他结婚之后，他当然期盼他的丈夫也同样做。那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明白了这点，就双方在婚前对夫妻角色的期盼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了解，其实呢是可以帮助夫妻两个走得更和谐的。
终于看清过去很多委屈，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以为无路辛苦绕了一圈，才发现来到这里遇见你，不敢相信这是什么际遇，你问渐渐变得清晰，你就是那原因。找到了爱的目的地，我心想近距离靠近，以前的崎岖现在是感激，因为遇见你是我痛苦后的甜蜜，一切都值得有意义，曾伤过的心更懂得爱你、yeah、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谈谈在结婚之前呢，大家应该对于双方关于性的概念呢也应该有一些了解，因为这方面呢也是将来奠定美好婚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我们说性呢，可以说是夫妻关系的一个指标。那夫妻之间有美好的性关系，也就是表示这两个人之间呢有很好的亲密关系。但是反过来呢却非如此了。有些夫妻呢虽然有很好的夫妻关系，但是却不见得懂得享受上帝所创的水乳交融的性生活。那不能够享受夫妻美好性生活的原因呢，有可能是生理上的因素，也有可能呢是心理上的障碍。如果是属于生理上的，那么要找适当的医生治疗是需要的。如果是牵涉到心理上的，那么就需要特别的心理治疗。牵涉到心理方面的呢，有的时候也许是童年时候呢受过一些伤痛的经历，也有可能呢是成长过程中缺乏正确的性教育。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引起夫妻一方对性有不正确的观念。那甚至呢有人会认为性本身呢就是一件很丑的很邪恶的事，也有人以为呢性是除了传宗接代之外就应该避而远之的。那因此呢，我要和年轻的男女，甚至啊在准备结婚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朋友们说，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对性有没有健康的共识，其实很可能呢就会影响到将来的婚姻，使两个人不能够享受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那所以呢，我们就建议男女在婚前应该对这方面呢，也应该有一个坦诚的沟通和了解。那也许这些事情是很难启齿的啊，很难说出口的，但是呢，我们尝试问一问自己，先问自己一些问题，譬如你对性的事情了解有多少，你的性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学校教育，还是看不良的杂志，是道听途说，还是父母的教育？那还有就是说啊，你对性的第一次经历是有怎么样的看法呢？也的有的人呢认为性是纯洁的，也有的人呢认为性是肮脏的，是不可谈论的吗？那这些事情都可以先问问自己。那我说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你自己，对不对？你问问你自己。还有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些性经验，一些啊他们的言谈举止而歪曲了你心里面的对性的一些个想法呢？那其实这些问题你到底想过没有？你懂多少？而你的另一半又了解多少呢？那如果两个人都不很清楚，那么找一些讨论这方面的书籍，那这些书籍是要健康的，健康的书籍一起来阅读，一定可以帮助年轻人的。那坦白说，今天是一个过于开放的社会了，关于性方面的事情呢，连小孩子都从小耳濡目染，但是呢，很可惜，大部分接触的呢，都是属于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更让人感觉无奈的呢，就是今天许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已经初尝禁果，觉得相爱就可以发生关系，啊，发生关系是应该很自然的事，是恋爱中的。但是呢，也就是因为对性这个事情过于随便，导致现今婚姻快速破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那我们光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说，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了。我们说过，男女婚前呢，要学习沟通，学习处理冲突，互相了解彼此个性等等的事情。这是只有当男女双方在一个很理智的情况下进行，才会比较容易体会、接受，并且能够进一步学习的。那如果一旦两个人之间先有了肉体的关系，就很容易被这个性欲来挟制了，完全失去了应当有的理智。那么对刚刚所讲的呢，那些个互相的了解啊，两个人的共识啊，沟通呢，都变成纸上谈兵了。其实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因此呢，我也是特别的建议大家在婚前预备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要沟通，但是呢不要过早的有这个肉体上的接触，甚至应当马上停止这样的行为。当愿意委身在上帝的面前，不再做肉体上的接触，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合乎圣经的教导，第二个呢是男女双方彼此的尊重，第三个呢，就是这样子可以帮助双方能够在理智的情形下看清楚对方是不是适合成为将来共度一生的另一半。
曾经跌倒，以为走不下去，原来是等待今天的你，不再可惜失去了的过去，因为现在我有的更美丽，没有期待，爱才显得意外，经大天的巧妙安排，我才开始明白，
友们，在这里呢，我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十三节，看一看上帝怎么样使摩西让磐石可以出水。第五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人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非利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霍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上帝拣选了摩西来带领他的百姓，这可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任务。那我们看到这些个百姓，只要在生活中一遇到了困难，一点点的困难，他们就开始抱怨、埋怨、咒诅。有好几次，摩西不得不向上帝呼求，求上帝伸手帮助他们。那么以色列人继续的在旷野中行走，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做非利定的地方。这一次呢，他们又找不到水喝了，又觉得很渴，于是他们又在固态复萌，又发出怨言，埋怨摩西说，如果我们会渴死在沙漠中，你当初何必又带我们离开埃及呢？那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会觉得，啊，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可以这么忘恩负义呢？他们在旷野中多少次缺水缺食，上帝不都是使用他的大能神迹来供养他们吗？摩西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再一次向上帝呼求说，我该怎么办呢？他们都恨死我了，他们就快用石头打死我了。那么上帝就教摩西要带领几个以色列人的领袖跟着他走在百姓的面前，他的手里仍然要拿着那个杖，然后用这个杖击打山上的一块磐石。磐石竟然可以出水，在我们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但是上帝说你要这样子做。摩西遵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的时候，的确就会有水从磐石里流出来，能够让百姓生存，喝下这些水，使他们可以解渴，也可以觉得甘甜。那摩西他是很认识上帝的，他知道上帝告诉他的都是真的，于是他就这样子行，那么百姓终于有水喝了。那我们看到，当这个以色列人呢，在非利定扎营，为了没有水喝而向摩西发怨言的时候呢，有一群叫做亚玛利人的部族呢，就来攻击他们。那其实以色列人并不想和亚玛利人打仗，他们走得好累，根本没有力气和敌人打仗。但是每当摩西举起他手中的杖，以色列人就会想起上帝为他们做的一切的事情， 那这是一个提醒，提醒以色列人，上帝必与他们同在，上帝会帮助他们。于是在这个战争中呢，摩西每一次举手的时候他们就会赢，摩西每一次把手握着这个杖垂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输。那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要多少次看到这个杖，要多少次他们才会记得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呢？打败亚玛利人之后，摩西在那个地方筑了一座坛，他管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的意思。那朋友们，我们都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当摩西站在山顶上的时候，他是在祈求神的帮助。朋友们，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低落，好像人生在低谷里面，不知道怎么样找出路的时候，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信靠神，让我们也确信上帝跟我们说的都是真的。当我们举起手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他必帮助我们。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